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一张收据，一份账单，消费在生活中无处不在，有风险，有责任，消费权益不能不了解。欢迎收听消费者权益热线。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在清晨的陪，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消费者权益讲座听众热线节目。在本期节目中呢，我们邀请新州公平家庭的 Vicky 呢，和您一起聊一聊疫情期间旅游预订的常见问题。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参与节目咨询消费者权益问题。首先来连线本期节目嘉宾 Vicky， 您早。
哎，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非常谢谢 Vicky 做客我们的节目哈。Vicky， 我们知道哈，复活节假期马上就要到了哈。相信不少听众朋友们呢，会在假期期间呢，陪着孩子或者是自己呢，就选择这个时间出去玩一趟。那么在旅游和活动的这个预订过程中哈，消费者在消费法下呢，会受到哪些保障呢？
那么在这个澳大利亚消费法，它实际上是保障就是消费者在购买商品和服务时的权利的。那这就包括了就是消费者预订的旅游项目或者是住宿服务。那在这个企业在提供服务的时候呢，这个消费者其实他是有权要求这个商家所提供的这个旅游项目和住宿是达到这个可接受的质量范围内的。那么这个服务必须是要有相关的一些照顾还有技能，要在一个可接受的范围内，并且商家要采取一切的措施去避免损失。那譬如说他提供的这个住宿，如果他是并没有打扫干净的，那这个是没有满足这个服务中相关的这个照顾和技能的。那第二个是这个提供的这个服务必须要适合任何特定的目的，那不管是明示或者是暗示。那举个例子说，那广告中有可能说这个住宿屋是带这个空调的，那实际上这个房子如果是没有空调的话，那就不满足这一项消费者保障。那最后一个就是说，这个服务必须是要在这个设定的时间内提供的，如果没有的话呢，要在一个合理的时间内提供。那举个例子来说，那如果预定住宿的时间是今天，但是到达之后就发现这个酒店没有办法提供这个住宿，那就没有满足这一点的消费者保障。
其实不少消费者关注的呢，就是比方说出去的时候的交通跟住宿，刚才您提到的，比方说预定了比方说航班或者是游轮，或者是因为这个旅行呢，因为各种，因为现在不是疫情期间嘛，如果是万一有这个公共卫生命令的话，被迫取消或者其他原因取消，作为消费者有权获得相应的退款吗？
那么首先消费者他是要去阅读一下去这个旅游供应商网站上面的一些条款，了解他们相关的一些取消和退款政策。那么澳大利亚消费法呢，实际上是不太适用于就是因为这个疫情原因这个政府颁发这个限制令而取消的一些具体的情况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呢，获得退款呢或者更改日期，通常是取决于这个商家他这个就是网站上条款中的一些具体内容。那么由于疫情的原因，很多商家也增加了关于就是由于疫情相关取消的一些政策，那么消费者还是需要阅读具体的这个条款，去了解什么时候可以取消预订，又或者说是由于这个政府的限制令或者是其他不可控的一些事件无法进行预订的时候，那自己有什么相关的权利。那么在一些就是很多情况下呢，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就是商家都会提供相关的一些退款啊，或者说是提供相关的代金券呐、那么我们其实也是鼓励所有的就是提供旅行还有住宿的供应商，就是在困难的情况下也是公平的去对待消费者。那消费者也要去就是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是去理解一下商家的难处。
听众非常感谢 Vicky 的介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消费者权益讲座听众热线节目。本期节目呢，新州公平家庭的 Vicky 呢，和您聊一聊疫情期间旅游预订的常见问题。 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参与节目咨询消费者权益问题。那么 Vicky， 如果比方说是政府有限制措施哈，因为现在我们看这个疫情有抬头的这个迹象哈，那么卫生当局呢也鼓励民众去接种这个加强疫苗，如果是政府有限制措施要求这个旅游者隔离，那么旅游者有什么权利吗？
嗯，那这个其实答案也是跟刚刚我所说的一样的，那具体的由于因为是政府的限制令，那其实消费法是不适用由于限制令就是引起的一些取消情况的。那刚刚你说的这个，如果是政府有限制措施要求隔离的话，实际上也是属于刚刚我们所说的这种情况。那这个情况下呢，还是就是建议消费者去看一看，就是合同中有没有相关的一些取消政策。嗯，具体要是联系商家进行一些沟通和协商。
嗯嗯，你就是说，从一个消费者来说，他肯定是不想了解其中的原因嘛？为什么由于这个公共限制令所取消的这个旅游或者是活动或者住宿哈，消费者的权利会有所不同呢？
那么像我们一开始讲到的说，就是在消费法中，那企业必须要给这个商品和服务提供这个相关的这个消费者保障的。但是这个公共就是限制令，它可能会影响这些商家提供保证，因为说如果是商家他是按照消费者保障去提供这个商品和服务的话，在这个限制令的这个条件下其实是违法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所以就是说为什么消费者的权利由于这个公共限制令会有所不同。那么应该注意的是，就是说如果供应商他如果是同意了去提供商品和服务之前呢，他必须要采取合理的一个预防措施进行调查。那譬如说如果他们应该确实考虑到已经现在实施的这个限制令是什么，并且去提供就是说为这个未来的旅行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的可能性，那他必须也是考虑到这一点的。
嗯，非常谢谢 Vicky 的介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参与节目咨询消费者权益问题。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朱女士。朱女士
你好。
你好。
你好，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2020年初的时候我买了机票，然后呢这个旅行社就说要看那个时间是不是政府封关的时间，如果政府封关了我们就会退钱给你，如果不是就不退，是对吗？好，谢谢啊。
嗯，你是封关
就是
如果是
边境封锁吧，
政府那个不给人家出去也不给人家进来的时间。
对，那如果是像我刚刚说到的，如果是政府他已经发出了就是限制令说封锁这个边界不让你出去，那这个时候呢他们是可以就是他们如果是按照原来的条款给你去提供这个服务的话，他们其实是违法的，所以他们是可以这么说的。那具体要看
可以
对对，
我也不指望他们退的，我知道他们生意也不好做，不过我想知道一下。好，谢谢你啊，谢谢大家。
好嘞，
但是你可以但是你可以去跟这个商家去要求，就是说可不可以就是说重新预定呢，或者说给你一个代金券来去进行一些协商，这样子是可以的。
像 Vicky 刚才朱女士问上的去咨询的这个问题啊，您在日常工作中相信你也碰到过像类似的情景吧？
有的也经常有的。所以就是说当这个消费者跟我们进行投诉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虽然是知道就是说他们要去具体的去履行一些就是政府的限制令的一个这个具体的一个措施但是呢我们也会具体的去联系商家，然后去跟他们进行协商，看看能不能给消费者就是争取一些譬如说代金券或者说是重新预定的这样子的一个权利。
这个处理结果往往是比较满意的，可以这么说吗？
很多时候就是消费者就是还是比较满意的，因为可以重新预定嘛。那比就是说丢掉所有的这个这个预定款是要好很多，我觉得。
好嘞，非常谢谢 Vicky 的介绍。接下来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位是 James， 您好。
你好。
您好，您先讲。
主持人好，嘉宾好。 哎，我问一个问题的可能，他的这个好像我们追讨的时间有没有规定有多长吧？好像五年呢，还是六年呢？这个
追讨什么的时间？
就是好像那个退货啊、赔偿啊那种。嗯，打个比方，我呢就是买了一个冰箱，然后呢就我自己再加200块钱，以后他的给人提的是五年的，那么当时呢买的8个月以后呢，那个冰箱就坏掉了，不可以制冷了，冷了，下面呢变成了就是好像零下2度，上面呢那个极冻那边呢已经不工作了。后来他派人来看过，他说呀这个不行了。要换一个新的了，不可以修理了，因为当时我买的话一定一坏换个新的嘛。后来他呢 deliver 等我送一个来呢，他是那个门呢是有孩子的，就是爽快的，我当然不收锅了。他说这样你先用着，等到有货新的来的给。后来我发觉他的 deliver 那个车上面呢有一个全新的包装的，他给我这个是没包装的，我就觉得奇怪，我说你这个给我就行了吗？因为我那个也规定坏掉的时候换一个新的嘛。他说不行啊，那个规定给那个新买那个顾客，你那个呢先给你用着哦，然后呢就等有货的时候就换一个这样。后来我就同他追讨的时候，他说哦这个size已经没货了，已经改了要加钱用什么？我说不行的，因为你一定要给个新的嘛。他说这样呢不如再换一个门呢，换一个门我当然不行了。我说换一个门就是如果那个门呢里面有一个电脑板的嘛，有个显示器的嘛，到时候那个也是坏的，到时候给了我换上去，到时候过了给了 T 或是差不多又坏掉了怎么办？我说因为给一个全新的。
像你给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哦，这种情况我同他说呢，他就说没办法啦，你行这去。后来就疫情的话呢就变成错了，后来呢再同他讲的话呢，他就只能是同你换门，我就觉得不公平，好吧。那么现在疫情过了几年了，就
像 Vicky 像这种情况
走过去了。那么现在
您是哪年买的冰箱 James？
就是3年前吧，应该3年前，
2019年是吧？
因为一直拖嘛，一直拖，他一直拖我。
像 Vicky 像这种2019年买的冰箱出现这种问题，中间有过相互的这种交流和沟通并且换过这种情况？
有，
可以追溯吗？
就是在电话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消费法它是有这个消费者保障的。那其实即使是商家给你提供了一个5年的一个保修期，那如果就是说如果不是5年，就算只是1年的话，你过了这个保修期，那如果本身这个商品它是没有达到一个就是合理的一个质量范围内的，譬如说你说刚刚它已经开始不制冷了，这种情况，那这个是它本身自己的质量问题，而不是由于你自己使用而导致的问题的话，那你就算过了这个保修期，你还是可以去要求这个商家给你提供一些相关的措施呢，补偿措施的。那具体是提供退款呢，还是换新的呢，还是维修呢？这就看就是到底是哪一种这个商品的这个受损的这个情况了。那如果是他像你这种情况，商家说只给你去换这个门，那如果换这个门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那如果是就可能是一个小问题了。但是小问题的话呢，商家是有权给你说我是给你维修啊，还是退款呢，还是退换的。
哦，不是吧，因为我买加钱买的那个给人去延长到5年呢，他就说如果我不买呢，你呢只能1年之内坏掉呢换一个全新的，如果你再加200块钱买5年的话，5年之内呢坏掉的话也是可以换新的，所以我这样加了钱你呢，但是我现在8个月就坏掉了，8个月坏掉都还没有那个工厂的那个 为保修的时间，那当然他要换一个全新给我了。当时我在车上有一个全新的，他应该先优先给我，因为我看到哇不包装的拿过去，拿过来我就觉得奇怪，一般过来都是啊到了家以后才把那个包装拆开。我知道他有意给一个孩子的人家，或是哎反正
您觉得他不
是
新的
啊，
放在这个是吧？
哦，是用过的，后来又发觉哎呀他这个货已经断了，我可能是他那个在那个收弄那边拿着，那个他是大公司嘛 good guy 嘛，所以我觉得他故意有是这样的嘛。
那如果是你买的这个延长保修期上面它具体的条款写到说，如果是质量问题这个产品损坏了受到损坏的话，那他给你换一个全新的，如果是有这样子的条款的话，那商家必须是按照他延长保修期上面所给你提供的条款进行履行的。
没有
啊，如果没有，
我就是第一年都还没有过了关了。
没有，James 就说，Vicky 是说这写的那个购买的合同里面有没有这个条款，肯定换一个全新的条款。
有这个条款的，就是我第一年度他厂家都说100%换新的嘛，因为第一年度过不了关的质量，你说，
像Vicky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要换新给我现在不是买那些有打折扣的啊，买便宜的，我是买全身brand new，也没有减价的。正价来，
如果商家给你做了明确的保证，就是说如果坏掉了，我给你再换一个全新的话，那他们就按照要按照他们给你的保证去履行。那如果没有履行的话，
他不这样做啊，
他如果不这样子，没有不这样子做的话呢，那就不对了。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去先跟他协商，如果协商的话呢，就是没有达到一个就是双方都同意的一个。结果的话你可以到我们新州公平交易厅到网上进行投诉，然后由我们专门的工作人员去联系他进行。
最讨期的多长时间好像是3年、3年、5年就5年。
像他这种2019年的情况现在还可以追溯去投诉吗 ?Vicky?
一般是追溯，我知道平常的话。
那James, 我们可以听 Vicky 来说吗？
那这个我们的这个消费者保障它实际上是没有一个具体的年限的，没有说3年或者5年的，那具体它是要看这个商品的质量是不是就是本身是有重大的质量问题。如果是有本身有重大的质量问题的话呢，那即使是3年5年，它如果是质量问题的话，那你作为消费者仍然可以是去要求相关的一些补偿的。所以具体我们要看这个商品是不是本身是有重大的质量问题，还是你本身使用导致的一些问题。他是没有，
因为我为什么呢就不想他换一个呢，另外一个呢，因为他是上面那一节呢是有一个电脑板的，电脑板上面有显示的温度啊调节啊那种的，那么如果他换了那个呢，到时候一接那些线。
好 ，James， 具体的这个案例呢，您可以如果是跟对方沟通无果的话，可以向 Fair Trading 去正式投诉。那您就可以找 Fair Trading 去投诉一下，好吗？好嘞，谢谢 James， 祝您顺利。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消费者权益讲座听众热线节目。刚才的节目中呢，新州公平交易厅的 Vicky 呢和您介绍了疫情期间旅游预订的常见问题。那么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参与节目咨询消费者权益问题。接下来我们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 Tony 您好。
哎，你好，
你好，久等。哎，
啊，没有啊，我想问一下 Vicky 啊，我是这样的，我是3月份就我的出租房子就发生了意外，就是一个 poison 在我的主线上主的电线上给烧，把东西给咬了，可能烧掉了，然后整条街没电，然后就剩下就我家里面也是没电收，然后把我的线到房子的线都烧掉了，然后呢？他们邻居就 call 了那个Fire Brigade 啊什么什么啊，连那个 Oscar 也 call 过来了。他们一看哦，是要重新换了，那没办法，那就一定要找这种 Level 处的。然后呢，我们就在网上找到一些 Level 处过来，然后他说他因为太晚了嘛，那个时候是在下午晚上了，已经都他们都不干。然后呢，我们就没办法，他说只能做明天了。那好了，我们就这样，经过朋友我们也介绍，他说在今日 CD 上面。有一个 Level Two 的电工，因为他卖广告就是说 Level Two 30年老电工，然后就好了，我们就拿到电话去打给他，他说我晚上也不能做，我只能第二天过来了。那我们好，那我们就把价钱说好了，他第二天就过来了，就帮我搞了，就把电线都接好了。然后我们具体我们一直就问他你是不是 Level Two 的，他是，因为他认为我们说 ESCO 那边说一定要 Level Two 的人才可以做这个工作。那时候没问题，我们就是内部出的，而且他那个在今日悉尼上面那个广告也是这样说的。然后做完了，然后就他晚上就把 invoice 先过来，多少钱多少钱。那我说好像 invoice 是没写上是 level two 的哦。然后就他后来又重新签过一个那个invoice， 就写上那个 level two 的 license。然后我觉得就是有点奇怪，那我也没办法了，我就问一下我的 original 那个 electrician， 他一查，因为他们有信息可以有网渠道可以查到嘛，他说这个不是 level two 的，只是一般的 general 电工，不是 level two 的电工。然后我们就一直追他，然后呢他就说，我就问他了，哎，我说你干嘛不把你的 level two 东西给我？然后他就给了我一个理由，就是说他因为他当天来的是两个人。他说我的 partner 是 level two， 但他因为就今天晚上就那天干完之后就进了 ICU， 那我说啊，那我没办法了，我只能等他出来才能给你。那我说好了，那我就等了，等了大概一两个星期，他还是没给我，然后就说哦，他现在是什么也干不了。然后呢，就到最后呢，他又说，又后来又打电话给我说，哦，你们的电箱又不符合规格。你要换电箱多少钱多少钱？那我说你不是你是 level two 的电工，为什么你当时不跟我说呢？他当时是跟我说过，他说你这个电箱好像有点问题。那我说你看着吧，反正就行了，因为我是出租房子嘛，是吧？所以就告诉他了。然后他又就是说，他后来就打电话说，哦，我们要重新搞的东西，叫他又重新找到另外一个 level two 的人来搞。然后跟现在搞到现在是，他老是不想出那个 CCEW 那个 document， 还有不想 provide 那个 ASP 的 number， 这些东西就是问过我那个 electrician 给我的。其实我本身我有一个 electrician， 但因为他不是 level two， 他不能干，所以我只能在网上找了，而且经过朋友找，在今日实力上面找的。如果现在填上去他也写上是 level two， 他是 level two 的电工。
哦，您现在还没有拿到这个单子对吗？
对啊，他一直
像 Vicky 像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那他如果本身是他说自己是 level two， 然后但实际上他不是 level two 的一个这个电工的话，然后也无法给你出具相关的一些证明的话，那这个时候你是其实可以，他是已经给你修了还是没修？
已经修好了，
已经修好了。
那第一次呢，修好了就整个 house 都有电，我问过那个我的租客，他说没事，都好的，什么都没事。然后到我叫让他出具那个。level two license 那个还有那个 ASP number 还有那个 CCEW document 的时候，他就很多理由就说到了 partner 是，但是他进了 ICU 什么什么什么啊。那我就
那你现在的问题就是说他没有办法给你出具这个证明是吗？
对，然后呢到了最后这上星期他又找了另外一个 level two 的电工，他说他说 level two 的，然后帮我重新搞。那我说你不行啊，你这样，我说你这那等于你把你第一个电工做的工作推翻了嘛，是吧？那我说你这样好像不对不？然后他说没办法，因为你的电箱不合规格，什么什么很危险。那我说行了，那我们就搞吧。那我就把价钱都谈好了，让他搞。搞完之后，我还是催他搞，拿那个证书跟那个 ASP number， 他还是不能提供给我。他现在老是说你不赔钱，我就不给你这个 number。那我说这不对吧？我说是不是啊？因为你不，
那
你如果你不提供那个相关的那个 document， 还有那些什么什么证书的话，那我怎么赔钱给你啊？如果你真的不是那种就是 certified 的那个 level two 电工，把东西搞好了，我把钱给你领走了，我去追谁呀？我追不了的嘛。
他如果说是找了一个其他的一个正式的一个 level two 的电工来帮你去重新去修重新去修的话，你要先看到那个人的一个相关执照，让那个有执照的人给你相关的一些证明，证明他是有这个 level two 的一个资质去做这件事情的。 然后你才让他去做。
他给了另外一个人那个 license number， 但我让我那个 electrician 去查了，他说你查不到。
查不到啊？那你这个
我也不知道哪里查这种东西，我真的不明白你在哪里查。
嗯，那这个我建议你去可以去联系一下我们的这个我们这个客服中心吧，这个133220。
133220。OK。
对。对，然后让我们那边的客服人员去帮你去查一下，他们有没有相关的这个执照。
嗯，
我把那个电工的那个执照 number 给他们，他们就可以查得到，是吧？是不是内部？
对，
嗯，
对对，去查一下，然后就是说，如果他不是的话，那你就不要让他去来修了。然后，如果你之前给了任何的预付款，然后你可以要求这个原来没有执照的这个电工去给你进行退款，啊，然后你也可以进行举报。嗯，
我还没给他到钱，还没到就给他，因为我一直要求他把证书啊什么都正规的东西给我了，我就可以钱。然后他现在就说了，他说你不给钱，我就不能出那个正规的 document 给你。老是这样说，那我就没办法了，我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现在我就问一下，我应该怎么办而已。行吧，那我就打电话那边去问一下。
好嘞，
去看问一下，对。
好嘞，谢谢汤尼成员顺利。接下来我们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李女士，李女士您久等了。
啊，是我吗？
是您，您请讲。
啊，你好，我问一下那个，我差不多一个月前在网上那个 Airbnb 订了个酒店在墨尔本。然后呢，这个周末去了，刚下飞机，结果收到一个信，那个短就是那个邮件说被取消了，什么因为他也不什么什么原因，所以 no 的我没有地方住啊，就是周六的时候，因为他可能墨尔本有那个什么一级方程赛啊，还有好多节目，就酒店很紧张，到处都找不到，最后反正终于找到了一个，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样啊？
嗯，
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呢？
他一般来说的话，他如果是你是已经是定了那一天去入住的话，那他应该是要在这就是设定的这个时间内给你提供这个酒店的。但是
是我一个月前就定了，定好了的，所以我很放心的就去了。结果下了飞机说你今天晚上不能来住。
如果没有任何原因的话，就去取消你这个预定的话，那这个实际上它是违反了这个消费者保障的，像你是可以要求就是。退款还有相关的一些赔偿，譬如说你由于没有找到这个住宿了，然后你去付了一个更高的一个费用去住其他的酒店啊，这样子，然后你可以要求相关的一些赔偿或者损失的
退款，因为他也我没有去住，所以他也没有收我钱，所以不存在退款问题，但是
那你可以要求相关的一些就是你所受到的一些损失啊你可以要求进行赔偿。
那损失像我在市中心，本来他是在市中心，结果闹得我市中心是绝对找不到，找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差不多20公里是离墨尔本中心的。但是价钱我当然也跟他那价钱是不是差很多，你知道吗？因为但是远了很多呀，闹得我也很不方便。所以这种情况怎么处理呢？
那如果说你是坐了这个打的这个出租车，还是就是走的这公里数，你可以要求就是赔偿这样子。你所受到的损失，就是说，那具体你受到什么损失呢？那这个我可能不太清楚了。那你由于你要去这么远的地方，是不是你可能叫了出租车啊？可能这个方面的一些受到的损失，你可以要求去赔偿。那具体的你可能要自己去看一下，你觉得你受了哪方面的损失？
好。
嗯，但是他没有原因取消你，这个确实是违反了这个消费法保障的。
是，我也奇怪，怎么可以这样，等于措手不及啊！简直真是，从来没有这种。
好的，
谢谢你，
李女士，
okay,
谢谢您，祝您顺利。那么接下来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位是林先生，林先生您久等了。
哎，你好。
你好。
我就想问一下，用手机拍的那个商店那个收据，是否是一样有效的？
照片也是有效的，
一样有效的是吧？
有效的。
哦，可以，那
好嘞，
这样谢谢啊，
谢谢林先生，祝您顺利。接下来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位是郑女士，郑女士您好。
哎，您好，
您请讲。
早上好，我想请问 Vicky 呢，就是我妈妈的房子的，就是房顶就是水管漏水，在 在这个冲凉房在 bathroom 上边漏水下来，然后我就叫了一个公司就来看，然后看了他就说要换那个冷水热水的管，然后他进来看的时候他就去看我们的电箱，然后看了个电箱里面就是没有那个就是那个漏电自动跳的那个东西，他说这个也要做，他说如果这个没做我们就不能跟你做电做水，然后他就去看了，看了之后呢他就给了我一个quote，就是水是6000块，然后电是3000块加 GST， 然后因为很急，当时很急，因为漏水漏到地下来了，也怕他那个天花塌下来，然后就给他们做吧，然后他就下，我以为他是换全个房子的那个水管，但是后来我当时也是我的错，我没有去看清楚他的 quote， 还有我也没有叫什么 second quote 什么的，然后做了之后他才做了四个小时的水管，然后电就做了3个小时的电，然后 total 的差是
您是对这个价格不满意对不对？
对，我是想
想
问题，
如果是这种价格不满意的话该怎么办呢？
那像你说的说，你具体要看见他当时给你的报价里面涵盖了哪些内容，如果是由于你当时没有看到就是具体的这个内容的话，然后你就让他去做了的话，那实际还是按照报价的里面的具体
好嘞
来说的。对，
由于时间关系就不得不和各位听众说再见了，我是刘俊杰，明天同一时间让与您准时相约，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